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艺术家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人的背后永远是一批人、一群人。你说尼采的背后可能有叔本华，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哲学家，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都是被人影响的。你了解的越多，你在审美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入的自我也就更多，你得到的信息也就更多，因为你只有打开你的认知，在看展的时候，你的审美经验才可能更丰富。
上集中，在法国尼斯的中国当代艺术学者、艺术家刘广利带我们走入了观念艺术。广利说，艺术最终只是镜子或桥梁，把你联系到更多的社会现实，把你联系到整个世界。因为艺术作品最终是靠观众、靠你来完成的。我知道我每集都在说这集知识点爆满，这集知识点爆满，但的确每一集都很精彩，你不觉得吗？每一集都充满了丰富的科技啊、艺术各方面的资讯，我自己每集都会听得很嗨。然后这集我又要说知识点爆满了，因为这集的嘉宾是中国画画家邢深，他将带我们走入中国艺术史，告诉我们如何读懂中国画。这应该是我们播客做到现在是第一次讨论、第一次聊中国艺术。如果说西方艺术为你打开眼界、看世界的话，我觉得那我们本土的书画则能引导你往内心深处走，探索你的根本和自我，让我受益匪浅。同样的，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邢深的专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那就在 Apple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的节目。接下来赶快来听听邢深的访谈。
我看到你们节目请来的都是各个领域的，相当于是精英啊，或者是很高学历的。我自己其实本身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具体研修的是山水，但是呢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就没有继续往研究生的方向去走，所以也是本科毕业。
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真的是特别想一定要去找那么高学历的，真的是碰巧他们是那么高学历，但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想找的是愿意来分享的人啦。
然后现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职业画画，就是职业画家。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知乎上面有写过一些文章，然后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或了解我。
知乎上面有写是策展，策展这部分现在已经不做了。
策展是，对，我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做策展啊，包括做拍卖啊，这些都有做过，但是后面就是觉得还是，我觉得在画画自己去创作的那个成就感可能是更强一些，所以说现在就是职业画家。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你的那个邢深那个字吧。首先这个字就是它的寓意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谁给你起的，你自己起的吗？还是
有些时候这种东西是你怎么想怎么搜求都搜求不到，但是就是很偶然的一个巧合。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朋友有一次突然问我这个，要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字啊，有没有号啊。字我是有，但是当时号还没有。我那时候正好我手边就是一本心经，因为我自己信佛嘛，他开篇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正好他这个行跟深，我正好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字。那好吧，那就叫行深。我自己本人我后来想一想的话，真的是算是一种缘分吧，就是我本人的性格也是属于是那种比较爱往深很深入的方向去探寻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我觉得邢深这个还是蛮配我的这个人格的。
你提到你很喜欢往深的方向去想嘛，因为我觉得看你的文章、读你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而且就是读的时候我特地去Apple Music 上面搜了就是一些中国古典的音乐，然后搜到一个古琴的专辑，然后一边听那个音乐一边看你的文章，真的是一种享受，很舒服。
谢谢。
字和号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说古人平辈之间相互称呼或者是尊称的话，一般是称你的字而不称你的本人的名字。你比如说如果有个人直接说我的名字，其实是算是在辱骂你或者在嘲讽你。比较有名的说《三国演义》里头 张飞如果喊刘备的话就是刘玄德啊，而不能直接说是刘备，那刘备喊张飞的话就张翼德啊，就是一般是这样称呼。那么这个字呢，这个字其实是对你自己名字的一个注释，相当于是一个注释。你比如说我的本名叫做李锐，木子李，然后瑞雪兆丰年的那个锐，那我的字呢，我在说文解字里头有找到我这个锐字的解释，叫做是古代的一种玉制的信物，那我的字就叫做玉信啊。那你比如说如果按照古人的那套说法的话，我就是李锐，字玉信，号先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就你朋友是不是都会有这字和号？
那不会，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其实说句实在话，作为现代人的话，古代的这种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玩乐的东西，而不能说你真的按照古代那样，那是不是我们说中国画儿系的朋友见面还要作揖啊，还要鞠躬，那不灵的，那有点太过了。本质上面还是现代人，但是可能兴趣爱好上面是比较古代的这种感觉。
古代人的那个字号就是自己取的还是就是爸妈给取的，或者是老师给取的？
一般是爸妈给取的或者就是爸妈，或者说是生下来了以后爸妈请一些老师，请一些先生去给你起这个字。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说这个张飞嘛，飞字就是他的那个字就是翼德，德就是德行，然后翼就是羽翼嘛，那么其实主要说是翼是配他张飞的这个飞字啊，是这种关系。
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这个中国古代画的一些书画的一些艺术嘛，感觉就是现在的确是一个艺术教育开始起步了在国内。然后但是呢，从我周围的来看，就是因为我周围大多数大家都结婚生子啦，然后就是你知道朋友圈里面那种什么我读了今天读了多少个英语单词啊，今天读了什么什么世界对对对打卡形式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就是艺术教育都是在说西方的艺术教育，什么文艺复兴时的那些艺术家画家，然后那时候的一些画，但是我是至少来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些东方的针对于中国的那个艺术方面的一些教育。就是不知道你因为是那个相当于圈内人嘛，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啊？
可能不仅仅是孩子，那成年人对于西方绘画的兴趣，他包括他了解的这些基础可能都要比中国画多一些。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说，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社会，他普遍接受的教育都是一个现代化的教育，科学啊，民主啊，这些教育下来的话，年轻人对于西方艺术有亲切感，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西方艺术和科学似乎是相辅相成的这么一对儿。你很难讲说是科学，究竟是科学推动了艺术的进步啊，还是艺术促进了科学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它里面就涉及到解剖学啊，几何学，透视法啊，这些东西。那印象派呢，又涉及到光和颜色的原理啊，诸如此类。我们再去审视中国绘画，中国传统绘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绘画本质上面体现的不是科学性，而是哲学和文学。中国古代绘画的人物画往往描绘的是儒家和佛家的故事。中国绘画里头的山水绘画呢，描绘的则是老庄的道家的精神。就是你看整个中国古代绘画，它一直都是在文学跟哲学这个上面去体现去表述这个是很不同的一点。所以年轻人包括小孩子，他去接触这一部分的艺术，他是有一个思想上文学上的一个门槛在，有一点点难，我觉得有一点点难。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宋代的绘画那种写实的精神啊，中国绘画的一个巅峰，其实它的背后呢是宋代的理学思想，就是格物致知的这样的理学思想对于绘画的一个作用。到了明代末期的时候呢，那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又对于中国绘画的写意绘画有了很大的这个启发啊，这些都是思想背景。说到就是说给小孩子做这种中国画的启蒙啊，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明代首辅大臣张居正，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做万历皇帝的老师，他害怕万历皇帝对于这个他每天讲授的这些文字啊产生厌烦的这种心理，然后他就是 每天晚上回到家，他把第二天要上课的内容画成连环画，然后交给万历去看，然后在万历一边看画的过程中，他一边给万历去讲解这古代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如何如何。但我们现在可能在中国画这个领域缺乏，就是把一张故事给翻译，把一张中国画翻译成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啊。
对。
而且另外一个，你知道中国传统绘画里头有一部分，比如说二十四孝图啊，又比如说像女孝经图卷、四列赋图卷，四列赋图卷我之前有写过，专门写过这个单元，就是它讲的是一些女德故事啊之类的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不太适合给孩子们去普及宣扬这种价值观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讲说啊，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说这句话是很容易说，但是具体怎么去做，其实是比较困难。
现在西方艺术的就是很多公众号都在解说剖析西方艺术的一幅画或者是一个画家的一些画，但是中国一些书画的话，我看你的文章是第一次看到，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
贵妃上马图，
对对对对对、
嗯、
就讲的就一幅画就把一整个那个历史都讲出来了。
对，其实在中国的话这种绘画非常非常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媒体啊宣传者啊，他往往掐住的是那些都已经看烂了的一些名作，什么西山行旅图、早春图，然后还有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但是在其他的一些部分挖掘的能力还是很欠缺的。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前两天去看一个上海的大雅堂，在上海，他们是有很多、
哦、高清复制品，
对对对对，二玄社啊那些复制品、嗯，我跟我老公就去看了。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是住在日本嘛，然后他看了以后呢，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说日本的所有的那些画，古代的一些画，就是每一幅画里面都会有武器，都会有刀剑。然后但是中国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没有一幅画里面有那个有武器的，有凶器的。然后我也是就是看那个画，就是感觉真的是很想穿越的那个感觉，就每一幅画里面都是山山水水，然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种叫那个草屋啊，感觉是现在的民宿啊，就是现在民宿做成这个样子肯定会很红，整个就是意境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比如说您一开始有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绘画，日本是没有道家的这种传统在的，它有的是东密的这个传统，也就是说佛教的一个分支的一个传统。那么你看日本绘画里头描绘地狱场景的，描绘这种生死轮回场景的，就是其实都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轮回体系啊，他描绘的这些会比较多一些。中国绘画里头也有这部分，但是中国绘画更多的是就是像您所说的，说山山水水、花花草草，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最本土的思想还是起源于道家的这种思想。道家的思想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自然观。就是道法自然嘛，我们讲，道法自然的话，就是我记得是庄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夫大快载我以行，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上天给了我整个身体，赋予了我整个身体，等到死了以后，我又归于了整个自然的这种怀抱里头。所以你看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绘画、中国的诗文，基本上全都是在描写，就是对自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崇拜感在这个里头。
我觉得这样说下来的确是，如果去教小孩子这一些的话，让他们去学这些话，有可能的确是还过早了。那你觉得如果是在什么阶段可以，就是什么年龄段可以接触这样子的一些艺术呢？或者说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开始感兴趣的？
基本上很多人都在聊说中国画入门啊入门啊之类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想的有点太专一化了。如果是想要中国画入门的话，我建议最好是先诗文的入门。中国画相对于西方艺术里头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文人画它往往是诗书画，可能再加个印啊，就是说 是相结合的。我们看有时候绘画上面会提满了各种各样的诗啊，或者是后人写的跋啊这类的。很多人一般看画的时候他不会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是看一个画面，然后字他就省略不看了。也是因为说我们现在是提倡一个简化字嘛，然后繁体字在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里头是没有这么一张的。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说你看这个画，但是你不能够了解画背后作者想要表达的诗性的那部分内容。有一年我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展，然后他展出了徐渭的一张墨葡萄图。我当时看的时候旁边有一位老先生，然后他一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啧啧称奇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磅礴大气恢宏，然后基本上什么好的这个词汇啊他都用上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哪呢，作者在这个画上面提了一行诗，这个诗叫做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他说他大概意思是说我已经年过半百了，都已经成为一个老翁了，然后呢我自己画的这些画，他管自己画的葡萄叫做笔底明珠嘛，他说我自己画的这些画我也没有地方卖，只能随便抛在我家院子里头的这些野藤啊野草啊当中，是一个非常落魄的非常沧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哎呀磅礴，一看他用笔好像很潇洒，就是磅礴或者说是那种，他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有一个很固执的一个观念，我是认为想要去读画的话一定是要先从诗开始的。你只要懂了诗意的表达，然后你才会懂得画里边它有蕴藏的一些玄机在。像我刚才说的提到的那位老先生，自己看画他体会到了自己的这个看画时的那种愉悦啊什么东西，我更多的觉得这是一种再创作，这不是属于是解读绘画的一种方式。它就相当于是我今天很开心，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垃圾袋我都觉得很开心，这个就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些原理嘛，对吧？但是这个跟我们客观的去体会原作者的情感，这是两码事。
那你觉得学一些就是中国古代书画去，或者说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些艺术会有什么收获对一般人来说？
因为您这个节目不是
追科技撩艺术，对
啊，追科技撩艺术，对。但是我在这里头讲的是我会把科技跟科学跟艺术是要一定要做一个很泾渭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分界。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啊，我们说科学的精神可能是一个很准确而且直接的一个表述，但是艺术最美妙的部分我觉得恰恰是它言之不可言处的这个滋味在。你比如说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嘛，叫做就是夏目漱石怎么样跟姑娘表达爱意，他不是说简单的说我爱你，而是他会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啊。那为什么你比如说如果按照科学的表述的话，我爱你这个三字是最最准确而且直接的呀，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顾左右而言他呢？因为我觉得我爱你这个是科学的表述，只要准确就可以了，我当时我确实我很爱你，但是今晚的月色真美这个是艺术的表达。而恰恰是我说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艺术是非常善于表达这种欲说还休意境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诗文啊，陶渊明写说此中有争议，哎，这然后什么争议呢，他不说了，欲辩已忘言，不说了。然后呢还有像苏轼的说也无风雨也无情，又没有风雨又没有情，但是是什么不说了，可能多云啊可能是然后还有像陆游说未无未处求安乐，才不才间过此生。他要在那种体味到已经没有味道的那个部分，他寻求自己的那种安乐。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思想是非常善于在这个部分里头去打转的。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恰恰是艺术最美妙的部分，它不能用语言去描述清楚，不能去用语言去概括哪怕那么万分之一。这种言而不尽的这种表达，在中国画的这个里边很标志性的这个方式就是留白。我这个地方不画了，但是我让你感觉 我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想说的东西，但是我不说了，我留白了。了解中国画，欣赏中国画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它给你一个门径，它给你一个门径，让你体味到区别于西方艺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头最美妙的那个部分的东西。你体会到这一层了以后，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哎，你这些都是学校里学来的吗？你我感觉你懂好多哦。
你知道学院的话，一般就是专门性的学院，老师能够给学生提供的是一种技法、技术性的一些表达。那么你可能毕业出来了以后，你各路的技法你都能懂一点，都能够运用一些。但是我们这里头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做发心，就是有的时候是我真正在某一刻我体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了以后，哎呀，我突然想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不论我的技法是有多差，但是我这个发心我把它表达出来了，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这个就是一个艺术的结晶，艺术的一个成果。我们在传统中国画里头，画论里头也有一句说，这个画者是文之极也，就是绘画是就是文学的到了某一个极端的这个最终是抵达在文学这个道路上面啊，而恰恰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
本期节目由中国书画复制品第一品牌大雅堂带给你。大雅堂是评论界公认的中国书画复制艺术第一品牌，凭借业界顶级的复制工艺和对中国书画的钟爱热情，大雅堂让你以非常亲民的价格就能拥有国宝级书画、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馆馆藏级艺术品，还有世界知名的二玄社绝版复制品，给你的家添上一抹典雅的艺术气息。更多详情立即访问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如果要入门，就是从哪里开始入门？比如说是看书啊。
我先不说这个部分，我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展览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是有一些弊端的。什么弊端呢？通常一个好的展览，它通常能展说五六十幅、七八十幅的这种绘画啊，但实际上面我们人的精力是没有办法说对每一幅绘画都细究到底的。但是艺术最美妙的部分恰恰不是说它表面上画的有多美好多美好，而是说它背后的那个东西需要去深入的去挖掘。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哪怕是业余的好也好专业的也好，他去看展的时候，你大概的浏览一下这个展览，然后呢找到那么一张两张你觉得好像是它有更多丰富内容可以读进去的绘画，你去做研究。会艺术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有资格去评论，有资格去研究的，那么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你一旦做这个研究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它给你带来的体悟是翻天覆地的。这个里头就说到是什么呢？怎么样去进去啊？怎么样去进这个画的这个境里头，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提拔，作者的自题诗还有后人的提拔，这些文字其实全都是在描述这个绘画，全都是在解释这幅绘画。其实你看了这些了以后，不需要有任何人再去教你怎么样去看画，你就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啊，前选的那幅贵妃上马图嘛，它其实是有三个部分，三个层次的。哪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画面本身，哎呀，杨贵妃上马，杨贵妃因为太胖，她还自己一个人上不了马，他需要两个侍从然后去扶他上马，然后旁边呢唐玄宗已经骑在马上，目光看着杨贵妃上马那个场景。哎呀，那真的是你只看这幅画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哇，真爱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那你可以去想象说唐明皇那时候眼里应该满是那种宠幸和溺爱的那种神色。如果说没有作者的题诗在后面的话，我自己的认知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认知。但是作者在后面提了一首诗，这首诗真的是有一种，当在这种美好的幻境里头的时候，突然作者给你浇了一盆冷水。他浇一盆什么冷水呢？他里头诗里头写到这么一句，说：“胎元40万匹马， 何事绮罗蜀道行，就是开元年间，就唐玄宗早年开元年间的时候，他一共养了40万匹的战马。那么为什么等到安史之乱以后，你是骑着骡子去翻越蜀道呢？然后那我们看了这个题诗，再去看这个绘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唐明皇太宠幸杨贵妃，导致了误国，导致了就是安史之乱啊。好，这是第二个层次，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对吧？第三个层次，我们要开始深入到钱选这个人的人格啊，他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好，这时候你会发现，钱选是什么时期的人？他是南宋末年、元代初年的人。他正好经历了家国的破败，然后这个人民的流离失所。然后钱选这个人呢，元代的政府其实当时是想让他出仕的，想让他在元代去做官的，但是他坚决不做官，然后最后隐逸山林去做了一个田园诗人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你就会能感受到，哦，原来你画贵妃上马图是因为你对于自己南宋被元代给取代，然后是有这么一层遗憾在的，这是第三层。所以你慢慢的去挖掘这张画，你能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非常，然后这个感受也是五味杂陈。
强烈推荐，我们会把链接放在那个单集网页里面，我就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就肯定会就是激发你的一个欲望去了解，去看更多这样子的画，真的很有意思。对，然后我还看到你的有一个回答里面写的一点，提到一点很有意思。这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画作里面女性看起来都很丑，是就出于怎样的原因嘛？然后我觉得你的回答也非常非常非常妙。转那个字怎么读？转盖流金吗？
哦，转冕流金，冕就是眼神。
OK， 转冕流金，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这类就偏向于异态，算是 GIF 格式的美女。其目的并不是要去表达这个姑娘有多美貌，而是表现陈平时节佳人美景的融融情意罢了。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那些就是大家不是都喜欢拍自拍嘛，然后拍的，然后又美图秀秀啊，然后就完全是在自欺欺人嘛。只追求外表上的那个美，然后而且还是就是大众的，就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那个美。
对，你说到美女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自己在回答里头也写了好几个关于美女这方面的一个事情啊。平常我们有很推崇的，你比如说像王祖贤，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港星里头这些美女啊。其实如果说是只论五官的话，都会有一点点的缺陷的。你比如说王祖贤，其实他稍微有一点点龅牙，只不过说早期他是看不见的。就是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很美，并不是因为王祖贤本人很美，而是因为他在电影中的那个角色让你觉得很美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美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要把五官啊要标准化。我艺术这个事情最害怕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舒淇美不美，对吧？但是她，我们都说她嘴大，但是我们依旧是觉得她很美。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反标准化。艺术一定不能够通过所谓的三庭五眼，通过所谓的这个双眼皮啊，又是怎么样去定义美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啊，中国古人就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然后美人在骨不在皮嘛，它并不是一个皮相。跟一个美女去相处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她的谈吐、她的气质都是她美丽的很大的这么一个部分。我觉得现在国内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对于美这件事情有点过分的去把它给卡得很死。你比如说要鹅蛋脸啊，现在比较流行女性是这种一字眉、平眉、什么粗眉啊之类的，这有点太按图索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美女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去看古代绘画，或者看我们看任何一个艺术啊，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美，那你一定追求不到美。就是我们现在 整个社会包括有茶道啊，包括有这样那样的，好像大家都在追求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拼命在追求美，恰恰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生活会比较空虚，你想追求一些在某些事情上想要赋予它意义。但是赋予它意义呢，你比如说在中国画里头，中国画本质并不是去追求美，它追求的是道，只不过是这个道呢又能体现出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日本不是会有说茶道剑道啊之类的，如果一个人本身他是去追求的是道的话，那么他最后应该是可以获得到美。然后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追求美的话，美只是一个皮囊而已。
看到你的画里与禅里面有一句话，也是我很想听你再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意思，就你提到时时俯视自己的心境，也是我们体会艺术运外之旨的不二法门。
我自己平常就是喜欢看展啊之类的，但是看展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留意到身边的一些观众啊什么的，他也是一个众生相啊。来的观众里头有一对儿进来的，男的呢总是要跟女的讲一讲，在这个画前聊一聊这个绘画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去看啊之类的。男性在女性面前有某种的表现欲，然后他想要获得女性的这种崇拜和尊重，对吧？这个部分你可以理解，但是这不是在看画。所以我自己去博物馆，即便是说我完全不熟悉的这个艺术领域啊，我是从来不愿意听讲解的。你一旦在听讲解的时候，你的思维完全是被他给牵制住了，然后呢你就不能够安安心心的静静的去欣赏一张画，然后让自己在欣赏画的过程中思维去让它去流动，让它去思辨啊，让它去欣赏。听讲解也好，或者说是在展览的这个现场夸夸其谈也好，这个是因为你自己的我们就把人心自己的心比喻成一面镜子，然后这个镜子如果特别特别干净的话，它能你看到这幅绘画，然后这幅绘画也就能清晰的照见在你自己的镜子上。如果这个镜子上面蒙上了一些灰尘，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去看画去欣赏去审美的话，那么你照出来的东西也是会最起码不是原原本本的显现出这幅你眼前这幅作品的本来面貌。我们说俯视自己的心境，就是看画的时候最好不要想那些品评的方式啊，或者说我当年我是在某一个书里头我看到应该怎么样去看画，或者说最好不要想到我们今天这个行生给我们聊的怎么样去看画，这些全部要抛却。米芾他自己看画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在一个安静的一个空间里头，我展开一张画，到最后是什么呢？中国文化里头有个叫做天人合一的一个思想嘛，就是我完全沉浸在我这个绘画里头。它有一句话非常的精彩，叫做与山川碧波同其荡漾啊，好像我融入到这个绘画描绘的自然这个环境里头啊，这里边有水，然后我好像也融化在这个水里头，与其一起荡漾。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会看画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你最喜欢的一幅画，或者是一位中国的那个艺术家？
我喜欢的非常多，是一个很博爱的一个人。我觉得艺术欣赏这件事情啊，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做得非常被动。你比如说你看一篇小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心里想着说哎呀，我都已经知道这个小说的结局，或者哎呀，我能猜到这个小说今后往谁哪发展。看一个侦探小说，哎呀，我能猜到这个谁谁谁是凶手。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阅读的乐趣。绘画也是这样，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人，然后我去一点一点的去解读这张绘画。很多人就是说，宋代和元代是中国画的一个高峰，然后到了明代和清代了以后，中国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何如何。他有了这个概念了以后，好，今后去博物馆看到明清的绘画，他就哎，画的这什么东西，我不要看，我要看宋元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说你没有，你只不过是拿着前人的这些书里头，你去按图索骥刻舟求剑，这个不是欣赏的本来面目。所以我这，你比如说您问我说我最喜欢哪些画，我觉得哎，我喜欢的好多，我真的是很难讲，因为好像每一张画我都能发现啊、哦，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就是你有一篇在写那个八大山人的那篇文章里面，你有说过一句说，最珍贵的是自己揣摩出来的东西，嚼烂了再喂给你，营养还在，口感全无。
没错，如果那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中国画的解读这类的文章啊，然后那如果语言要都能说尽的话，那你去看画干嘛？所以看画的本身就是要把你所有你语言听来的那些像全部把它给破除掉。
这个我衍生一下这个话题啊，因为现在不是那种音频的书，甚至那个樊登读书会，然后他把它总结出来读给你听。因为之前很多人跟我推荐过这个应用，推荐过类似的一些应用，然后这种方式，然后我其实一直很纠结，就是要不要去用。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敢用，因为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读的人、推荐的人误导。因为我想，其实每一本书他在写的时候，就是经过一个人去读的话，他已经是不一定是他 get 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作者想传达的东西。我觉得你这句话写的就是完全表达了我想要说的意思，他这个东西吃进去嚼一嚼再吐出来，我觉得应该就是关键的地方都没了吧。我就不太信任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说，当你想要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广，你想要追求广度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追求深度。反之也是一样，你想要追求深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所学的专业，你想要真的在这个专业里头深挖下去的话，最好其他那些干扰你的那些兴趣爱好啊什么的，要适当的做一些收敛。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属于是在一个信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然后每天即便你不想看那个手机上面新闻刷刷刷刷刷刷的这样去给你推送啊，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有大量的时间是耗费在一些很无意义的很浅层面的这个知识信息上面，这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说能够静下心来。我有跟很多朋友说过，说我有一段时间是让我读一篇长篇的小说我都读不下来，就觉得心里非常的燥。那没办法，那我只好，我只要看书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最好什么声音都不要有，然后这样你才能够专注，才能够投入。你有没有发现，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书，或者是从哪上面看到一个不了解的一个东西，不了解的一个名词啊什么的，需要查，然后你就百度一下，百度了以后忽然发现这个名词底下又跟了其他的一些词条，然后你又去看这词条，
对，
看了半个小时以后不知道自己本来是想要干什么的，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这上面。所以我就说，你如果你想要在一个，比如说我的号叫行深嘛，你如果想在一个很深度的地方去挖掘的话，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不要什么都知道啊，就我就知道中国绘画就可以了。对，专注。
嗯，那如果听众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其实我们聊到现在说的大概都是一个道理。这让我想起来《倚天屠龙记》里头是说张无忌跟着张三丰学太极剑法，张三丰打了一遍了以后问无忌说，无忌孩儿，你忘掉了多少？张无忌说忘记了一大半。然后呢，张真人又打了一遍，这一遍又跟上一遍完全不一样，然后又问说，无忌孩儿，你忘记了多少？张无忌回答说还有三招没有忘干净，然后又如此往复，到最后张无忌说完全忘了，一招都记不住了。然后张真人说，哎呀，不坏不坏，你可以带我去迎敌了。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其实现在在聊天，如果说我是去告诉我的听众们说怎么样去欣赏绘画，怎么样去评判绘画，我觉得这些都是按照佛家的说法，这些都是名相啊。那么真正去欣赏绘画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问题，把自己安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层面，把自己安放在一个比绘画低一层的层面去解读它。就像是 高手跟高手之间比武啊，他不是比的那些你自己学的那些招式，而是说你根据对方的招式去应变。你比如说敌人这边都已经黑五掏心了，你这边还来个大鹏展翅，那肯定是不灵的。艺术作品它好像它很像是古人留给我们现在人的一盘真龙棋局，它这盘棋局没有任何一个棋谱能够告诉你说这个棋局该怎么解。你真正想要去解这个棋局的时候呢，就是老老实实的，他下一步你下一步，他下一步你下一步。就像是我们自己去看画的时候，这个画画面怎么样，提拔怎么样啊，然后还有这一层一层，就像我之前在聊说贵妃上马图这样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给拨开，然后你去感受去体悟，而不要说很快的下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哦，这幅画好不好，哎呀这幅画特别好，这幅画特别差，这两种态度都会阻碍你继续深入的去研读这幅。你比如说听众去听完这些了以后，我觉得记住的应该是哎呀，在中国画这一块我懂得还是特别特别的少，然后呢但是中国画又是那么的有意思，那么有空再去这个博物馆看画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像张真人回答那样，哎呀不坏不坏，那我觉得就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就关注你或者跟你取得联系？
目前的话可能还是知乎，虽然我知乎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可能因为比较懒吧，啊，但是还是能在知乎上面找到。
好的，能不能跟我们就是推荐一两个就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我推荐两个吧，一个呢是能够在线上看到中国画高清图像的 app， 叫做中华珍宝馆。因为我们说中国画它体现的原则是叫致广大而敬精微，广大的部分呢，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看千里江山图，看一个非常不高清的大概的图像，你最起码致广大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敬精微的部分一定需要高清的图像。那么我觉得这个 APP 会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中国画。另外一个推荐的 APP 呢，不是绘画类的，因为我之前有聊过说想要真正的体会中国画的意境的话，最好是能够读一读诗文，那么这个我推荐的 APP 叫做西窗烛，就是何当共剪西窗烛的那个西窗烛，非常好的一个 APP。 然后其实说句实在话，艺术类的 APP 我用过蛮多的了，但是有的时候用了一周了以后就把它删了，删了以后又下新的啊。但是您问我这个推荐什么 APP 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西窗烛我用了应该有快两年了都没有删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你现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单说艺术吧，因为我觉得知识性的学习跟艺术的创造和智慧的领悟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事情。那知识性的学习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教育啊，包括大学啊，精英教育出来的，但是我就单谈艺术的创造。我觉得艺术创造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叫做迁想，迁就是迁移的迁，想是想象的想。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很著名的书法家叫做张旭，他有一次在路上面见到单夫真道，单夫就是挑担子的这个人，单夫真道，那本来一条小道很窄，然后你想要过的话，两边就需要有一个避让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从这个单夫真道了以后，他突然悟到了书法里头的笔法。这些前面有讲的贵妃上马图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看起来只是杨贵妃上马，但是后面哦，原来这个作者通过杨贵妃上马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想到了国家兴亡，这是多么复杂的一个牵强的一个能力。其实这种能力呢，每个人都有。但是用的地方呢，大部分是用在男女感情上面
啊，
就是你比如说姑娘给男朋友发信息，然后男朋友平常都是秒回信息啊，然后突然有一天隔了有10分钟都没有回，这10分钟里是一个女性大脑活动最为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我懂你意思。
她为什么对她在干嘛？她为什么没有回我？她是不是跟其他姑娘在一块儿玩了？她是不是不爱我？
是的。
到最后，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就这种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牵想啊，牵想，然后最后得到的一个信息。艺术，一个艺术家 最重要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看到一个可能跟自己艺术作品毫不相关的一个东西，但是他能够得到灵感。
哎，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个点就是说到了就是创作力的一个根本吧。
那没错。
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听众然后给我们留言，他说的就是说能不能请嘉宾分享一下高效学习的方式。其实就像你刚才想的那些牵想，就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怎么把它贯穿起来联系起来，你有没有什么方式或技巧啊跟我们分享？
说句实在话，这个我真的不敢说是方式和技巧，因为我觉得我这么些年因为我毕业了以后，你比如说毕业了以后做一个职业画家，去每天就是去画画啊，一个自己给自己打工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律。但是这一点呢，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我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是在跟自己的自律去做搏斗的。嗯，比如说每天晚上想好了8点钟起，但是往往会睡到8点半或9点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有的时候人的欲望还特别强，今天感觉好像迟了晚一点起，然后少看了一些书，哎呀，我明天我多看2页，多看10页，多看100页，就这种感觉。但是往往到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他想要高效学习，我觉得对我来讲高效学习的这种理解并不是说好像我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我的效率能达到很高很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坚持，持续性。持续性和专一性，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画的是哪一方面，就怎什么风格的画？
很多，我自己本身是中国美术学这个山水专业的嘛，但实际上我花鸟啊人物啊我都画。我这个人可能也是表面上看来好像能讲很多大道理啊之类的啊，但是实际上面在绘画上面我也经常会有这种被自己的欲望所牵着跑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自己画画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风格，只不过说你比如说我今天我看到了某某某的绘画，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或者说哎，我觉得这个题材好，然后好，我就开始在家里头去琢磨去怎么样去表现啊，怎么样去表达。所以心思在单就绘画这个领域里头，我心思用的是比较散的一个。
哎，有机会我还蛮想看一下你的作品的。
上海跟杭州离得不远的。
好的，你多写点文章吧，我很期待你的文章。我觉得就你的文章有给我读了以后有一种享受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在知乎上面写文章了以后，也收到一些，你比如说出版社啊，或者说是一些机构，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去约稿，想要让你去写书。但是到最后有一点我一直都是心里有一些芥蒂，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们为了阅读量或者是为了出版的书能够卖得比较好，他们更希望是能够跟观众分享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可能我自己的心态是一个比较老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不能太过于娱乐化。你比如说你看啊，希腊的文学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悲剧的精神嘛，对吧？中国绘画里头也经常表达很多苦痛的、沧桑的、虚无的，甚至反正不可言说的这些东西。我更多的是希望向观众去传达这些东西。我们传统的这个思想来说，美和丑是看起来是对立，但是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嘛。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拼命的去追求一些娱乐化的东西，最后会引导你像一个很虚无的这样的一个，对吧？你比如说你刷了一天，你刷了几个小时的抖音，除了你看抖音的时候你哈哈哈哈完了以后，你关上这个抖音，你会有一段时间产生一个空虚感。我自己没有玩过那个，但是我知道肯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是要多去体会一些苦痛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娱乐化的一个时代里头，我觉得最好能够多体会一些苦痛的、沉重的、沧桑的这个东西。我就记得我当时读那个加西亚马尔克斯他那个小说里头有句话说，尽力的去体会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吧，毕竟这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得到的。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我特别特别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朋友圈里面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在问我一件事，她朋友就是创业，然后叫她去帮她干，然后她就问我，就是说要不要去干嘛。我先问她，我说吸引你的点是什么，然后我问她，我说你担心的点是什么，然后她说怕选错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去吧。我说 你那么年轻，你怕选错什么呀？我说你就算错了又怎么样啊。
又让我想起来，因为我现在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小说，然后他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我选择出去旅游并不是因为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因为我决定要去。那可能这件事情放到创业上面可能有点太文青了，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你想要体验多一点的这个人生的话，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生看上去可能比你现阶段的人生要有多美好，而是因为你心底头有一股勇气，你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尝试。至于结果的话，谁能说得清楚？
对，我现在特别想看你提到的这本书叫什么书啊？
哦，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读过两遍的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个是我让我觉得非常一言难尽吧，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本书。
本期节目由中国书画复制品第一品牌大雅堂带给你。我曾听说要提高我们国人艺术品味的最好方法就是从家里挂一幅画开始，从明代四家到创下中国拍卖记录的元代画家王门等等，在大雅堂你可以找到中国各朝代著名书画家的艺术作品复制品，从几百一张到几千一套，让你的家更有文人雅士的气韵。更多大雅堂详情立即访问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以上是第26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下期播客中来自北京的叶嘉彤将带我们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天地，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聊过的接触过的艺术形式，而且这个艺术我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接触过都看过，应该能算离我们最接近的艺术形式。所以记得到 Apple 播客上订阅，不要错过叶嘉彤的精彩访谈。你可以在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行声的专栏和所有知识点链接，在那儿也可以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让他们也获得更多元化的视角和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叶文。最后特别感谢我的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涵书，录音曹操，后期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